控制型家庭长大的孩子既想摆脱父母又依赖父母，重要的是先问自己，你到底独立了没有？不单指经济方面，而是在为人处事上，是否遇事还要躲在父母背后？为了需要他们而维持关系，那不叫孝顺。回家是为了真正的离家，用神给我们饶恕的眼光去看，我们就会得到释放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》。当你恨父母、恨原生家庭，其实是在恨自己。访谈嘉宾王春安，整理恩轩。你如何从自己的原生家庭影响中走出来，不仅是自己得到医治，而且成为辅导者和牧者，帮助别人得到医治。
我小的时候真是糟糕的不能再糟，家境贫穷，吃不饱穿不暖，爸爸呢又是暴力型的，我从小非常自卑，到学校还被霸凌，因为全班只有我一个是没有父母送我到学校，也没有留下来参加补习的。全班同学看不起我，男生把打我当作好玩，所以我不知道活着做什么。七岁就问上帝，我为什么活着？我爸是基督徒，甚至是教会的长老。感恩的是，我从小就有机会在教会听到圣经的故事，我知道有个上帝。十岁那年，有一天真的好痛苦，妈妈跟我说，你如果有什么问题就祷告，我就做了人生第一个祷告。我知道所罗门求智慧的故事，就求上帝给我智慧，让我知道怎么应对我爸，怎么应对欺负我的同学。从那次祷告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有了过人的记忆力，好像过目不忘那种。就算我没钱补习，成绩呢，却一下子从最后一名跳到第一名，我第一次感觉上帝是真的。到了青春期，人通常会有发育带来的自卑感，加上我原本的自卑，而且中学时家里更乱了，因为我的祖父母跟我爸妈同住，妈妈呢要伺候他们，每天半夜都发脾气，爸爸也发脾气，所以我每天都睡不好，书也读不下，什么都做不好。有一天我就拿起一本教会送的圣经翻起来，我想如果是神的话，里面一定有宝贝。我从头读到尾，反反复复读，也没有读出什么，但却不断读到上帝爱我们的话。我不懂那是什么样的爱，因为全世界只有妈妈还会顾到我的生存，如果我生病，她还会帮我找药看医生，但也仅此而已。但是圣经里说，天上有一位天父很爱我。我继续去教会，一直到大学，我在台大读医学，参加了校园团契。团契的弟兄姊妹竟然那么关心我，为我祷告，我生病或软弱的时候都跑来看我。他们的爱让我感觉连我的家人都没有给过我这样的爱。我越了解这个爱，就越得到释放。我心里决定要做一个好基督徒。当时常听到有传道人呼召人奉献，我觉得我读的牙医系很赚钱啊，我干嘛去做传道人呢？虽然这样，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心中一直感觉做传道人是很好的一件事儿。等到博士毕业后开诊所赚到钱，又投资房地产赚了更多钱，我希望通过事业的成功向家人证明自己，结果被黑社会盯上，上门来勒索， 我才突然觉得这一切都是空的。神借着一次重病得医治的经历，感动我认真思考服侍的事儿，于是我走上奉献的路。进了神学院以后，我才发现圣经里讲的不是一条条的教义，更重要的是上帝爱我们这些不配的人。我自己面对这样的爱越来越感动，于是不知不觉越来越得到医治。我在医学院时做过很多心理测验，都在不正常的边缘，可是等到我神学院毕业又去学心理辅导的时候，再做测验竟然都正常了。我能够服侍到今天，我很确定是神的爱找到我，主动进入我里面。
那你是如何与父亲和解的？中间有没有过反复？
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我成了基督徒以后，也想要活出好的见证，所以就去孝敬他们。尤其当我开诊所以后，爸爸退休了，我常常让太太去帮他煮饭，可是无论我怎么做都被他羞辱，还跑到教会说我们都不照顾他，把我气得要命。后来我们搬出去，他马上就换了锁，不让我们回家。我还是尽量保持关系，能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这样反反复复好久，我心中也要反反复复对付自己的愤怒，经常是祷告好久才能饶恕他们。我妈妈过世后，在丧礼上，牧师要我作为长子上台发言，爸爸说叫我姐夫上去，要我把长子的位置让给我姐夫。我等于是被他废掉的，那一次真是把我气爆了。我就跟他说，我到底是不是你儿子？那次我大发一顿脾气，奇怪的是他从此对我不再那么过分了。我讲这些是想告诉大家，真是父母的错可以诚实提出来。有些时候啊，你也要让父母知道你已经长大了，请尊重我。我当了传道人以后，发现一些教会领袖传道人常常拿要舍己当理由不尊重我，他们误用权柄叫我做一些他们不愿意做不敢做的事儿，但是功劳全归他们。刚开始我觉得大家都是服侍神嘛，算了吧。后来慢慢发现我这样的态度会加重他们的罪，我就跟他们讲，你要尊重我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。
很多人都会提到原生家庭的问题，华人家庭状况不好的比例多吗？
随着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状况，不一样的家庭状况带给我们人格的影响是不一样的。在我那个时代，家庭环境就是兄弟姐妹很多，经济上很穷，那为了求生存，彼此之间会有竞争。我出生在台湾，爸爸呢是受日本教育长大的，日本教育把台湾人当作奴仆，用军事手段威吓和虐待，爸爸很自然就学会这一套，也同样用来对待我。现在我在加拿大牧养的教会里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独生子女，从小就不知道群体的概念。教会里有富二代或官二代，他们在一起彼此不能相处，我还要在中间做他们的和平使者。我们也要想一想，家庭状况怎样叫好呢？在我看来，能够拥有健康的自我，能够自由思考，自由的感觉，自由的选择，但又能跟人维持好的关系，这才叫好。如果用这个标准看，不管哪一代的家庭，好的比例都不高，这就导致人要么自我残缺不全，要么自我又太强了，自我膨胀。
常看到有人很纠结于基督信仰和心理学的关系，你作为神学博士，同时是高级心理咨询师，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？
美国从19世纪末开始流行心理学，20世纪普遍受心理学的影响。其实心理学最有用的方法，例如最重要的同理心原则，提出这个理论的人是牧师的儿子。他从小呢在教会聚会，发现这个东西在教会的运用。其实和其他学科类似，所有科学都在发现上帝创造的时候安排在世界里面的规律，所以我不认为两者必然冲突。人通过努力发现的关于人自身的规律和上帝的救恩不矛盾。上帝的救恩是帮我们重新跟生命的源头做连接。如果你信对了，你是跟上帝连接，不是跟一套神学理论或一套很教条的知识做连接。
除了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，我们作为父母怎么做能够减少自己下一代的负面影响呢？
这是很实际的问题。古代的中国父母养儿是为了防老，这种父母呢，一定对孩子造成很大的伤害。现代父母更重视怎么照顾好孩子，多少开始有一些心理健康的概念，可是做起来很不容易。首先，你们夫妻关系要好，父母的言行就是孩子人格的基本材料。在父母经常吵架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，以后也会沿用父母的方式与人相处。第二，孩子的能力是慢慢发展出来的，父母在养育他、引导他、教导他的时候，记得要常常考虑到孩子是很无助弱小的，我们要温柔一点，不要要求太高，但是等到孩子开始想发展自我的时候，就要适度放手。我先提供这两点建议，一是夫妻要建造一种和平相爱的关系，二是对孩子要用温和，循循善诱，让他既发展自我，又与人有比较好的相处。下面呢，我来回答大家的问题。有人问说，我跟父母一起住，总是被挑剔，我忍不住总想在吵架时一定要胜过他们，然而每次心里都很后悔，挺恨自己的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威权式的教养呢，常导致这个结果。孩子到了一个年龄，会觉得父母不容许他独立发展。其实父母也很可怜，当他们抚养小孩子成长到想离开父母做自己的时候，他们也需要适应。父母批评你，随便指责你，你很不服气，这是正常反应，所以你不要为这个恨自己好吗？多去了解父母的困难，给彼此接纳的机会。有人问说，作为已经信主的女儿，我意识到自己和妈妈彼此看对方不顺眼，我感觉自己想要逃避和妈妈相处才能不发怒，我该怎么办才好呢？
逃避不是好的办法，比较好的方式是我们还是要去面对妈妈，当她引起我们怒气的时候，提醒自己说，我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去看这个怒气是为了什么。愤怒是个很奇怪的东西，你越不接纳它，它就越强烈，你接纳它，它就会慢慢平息下来，然后你可以去理解它。通常呢，愤怒不只来自事情本身，还有更深层，它激发了我的记忆里面哪一部分的羞耻经验呢？就像上帝在辅导约拿的时候问他说，你在气什么？我们找出怒气的根源比忍住不发怒更重要。不要发怒是压抑，找出怒气的根源才能根治。有人问说，我的父亲控制欲比较强，我会选择逃避，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要孝顺他们，应该要多跟他们联络，有时候就会比较纠结，如何面对呢？
被控制型父母带大的孩子通常都会有这种矛盾情节在里面。很重要的一点是，你首先要问你自己，你到底独立了没有。 我指的是不单是在经济上面，而是在做人处事上面。我还要不要依靠父母？我是不是遇事还要躲在父母之下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人要离开父母才能与妻子联合。你首先帮助自己真正独立，如果你真正独立了，你再去照顾他们的时候，那个才叫做孝顺。如果没有真正独立，为了需要他们而和他们维持关系，这不能说是孝顺。你要清楚这个界限。为人父母的有时很想看到他们以前养大的孩子给他们一些温暖。孝顺是一种爱，是我们对父母的爱。如果把它当作法律或义务，你就会觉得很勉强。但是如果你不是需要他们，而是想爱他们，那么评估之后，在他们想你的时候去关心他们，带去温情，这才叫孝顺。有人问，每次我拿出自己的想法和妈妈商量，她都会觉得我很不切实际，还会嘲笑我，让我很伤心，失去动力。这个情况怎么面对？你就算活到60岁，一个很独裁的妈妈还是会觉得你的想法很幼稚，你懂吗？所以你要常常提醒她，我长大了，我的时代跟你的时代不一样，我所面对的问题跟你所面对的不一样，我会参考你的意见，但是请你不要轻易否定我。我们需要让他知道这些，有些时候这也是我们的错误，我没有让父母知道我已经是一个长大的人了。有人问说，我爸爸以前在煤矿工作，做上门女婿到我妈家，两个舅舅都不喜欢他，也不喜欢我。妈妈因为家里没有钱，没上成大学，才和爸爸结婚，心里一直很遗憾。爸妈呢总吵架，我会站在妈妈一边。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有好吃的菜，爸爸夹菜的时候，我会用筷子挡他，不让他夹。有一次我还拿椅子砸他，现在想起来觉得很不应该。他们在我高中时离婚了，据说是爸爸怀疑妈妈有外遇，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儿。我感觉原生家庭对我影响很大，现在与人沟通时有一种恐惧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的恐惧换一个名字其实是自卑。可以这么讲，很多影响你人格的因素在你爸妈结婚时就已经确定了。你们家的男性有一个代代相传的自我价值低落的问题，你爸爸的自我很低，被你舅舅看不起，被你妈妈看不起，这个男人其实很辛苦，甚至连孩子都看不起他。一个自卑感很强的男人最常做的就是怀疑太太会有外遇。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想你们家的问题，你会了解更多，也会帮助你了解自己。你要学习去饶恕你的爸爸，他的情况其实蛮可怜的，大家都指责他，可那是他愿意的吗？你原谅爸爸才能原谅自己，当你原谅自己时，可以开始要求他们来尊重你，你没有他们和自己想象的那么差。有人问说，我父亲和爷爷都比较软弱，导致奶奶和妈妈都很强势，他们做女人又比较辛苦，作为女儿我也会比较强势，现在自己感情也不顺利，只能靠自己奋斗，始终没有安全感，想掌控自己的一切，我该怎么改变呢？这是一个女人掌权主导的家庭，任何做主导的虽然让人感觉很霸道很掌控，但另一方面掌控的人也都很辛苦，因为你要扛一切，所以你要想开，少去掌控，就少有责任，少有压力。如果从小就被影响要去掌控，想放开是很不容易的。如果你结了婚，先生可能也习惯被你掌控，一旦你放开，他还会不知所措，甚至引起家庭动荡。所以学习放手需要一个过程，要缓和，双方呢一起商量。有人问说，小时候父母经常吵架，会摔东西，会吵我凶我，我心里会记恨父母， 虽然现在信主了，但是很难饶恕，反而更埋怨原生家庭，我应该怎么调整自己呢？这个真是不容易。当你恨你的父母，恨你的原生家庭的时候，其实你是在恨你自己，因为你的人格成分就是由这些组成的。虽然上帝接纳你，可是上帝要你去饶恕他们，好饶恕你自己，接纳你自己。不管怎样，刚开始要想好的一面，至少他们把你养大了。进一步慢慢想，我去恨他们对自己不好，因为这就相当于恨我自己，我的材料都是从他们来的。有一句话叫做，回家是为了能够真正离家。你要不受他们的影响，先要回到原生家庭的状况里，好好了解来龙去脉，然后你才能真正离家，长大成熟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有人问说，如果一个人在原生家庭中得到很多否定，导致成年后做事很消极，如何恢复他的积极性和应对事情的能力？这类人首先要面对的是，他非常缺少自我价值，他的退缩其实是一种防卫。这种人很难接触他的内在自我，需要多鼓励，多发现神所赋予他的优点，帮助他认识到上帝无条件接纳的爱。上帝看的不是外在表现。另一方面，人能做的很有限，辅导者也要谦卑，我们需要依靠圣灵的工作，为他祷告，让他里面慢慢经历到上帝，求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到他的心里。
How lovely is your dwelling place, O Lord Almighty, for my soul longs and even faints for you. For here my heart is satisfied within your presence. I sing beneath the shadow.To see